已经开始有防备了，然后他正好那一天他主政你这个主政你那个，你就觉得你看果然不错这个，那你就绑住了，限定的东西就来了。我们常常是被限定的东西绑得很死很死的，赠与是很清楚的叙述，可是我们又不会被这个东西牢牢的系缚住。这是我们也知道这个问题，听这个语的时候我们不会牢牢的被系缚，别人给我一个东西，我在回问他的时候，我也不会被他那句话就一下子就被他跟他正冲盖，就整个就卡上去了。这东西需要靠自己的智慧做一点判断，那我们说那就叫做赠与。所以你看看语言这样子的东西，它是活的。比如说吧，你说孔子啊，他的弟子问他啊，我看好几个地方都在问孝，你看这个孟于子问孝，孔子说无为，只有两个字无为。可是你看看子游问孝，他说今之孝者是未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问题是如果不敬的话何以别乎，他另外一个答复是不是？可是另外一个人啊，这个又问孝了啊，子夏问孝，他回答是色懒，就是和颜悦色最懒，是不是？是色懒。所以本来他的回答都不一样，为什么每个人问的都不一样呢？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他并不是孝只有一个说法，不是的。孝是对每一个人他真正的需要所做的启发，它是非限定性的东西。所以语言它是一个工具，它在表达一种非限定性的智慧，这是赠与，这是赠与。凡是有执着的变成限定的东西，它就很容易变成邪知邪见。所谓邪知邪见的意思就是我们不能认清那个事实，我们表达错误的东西，它导致了我们错误的误解，这些东西都谓之邪。只要我们失真的就是邪，失真就非如是，如是就非我闻，失真就不是如来。所以如是我闻呢，这个东西是语言的问题，它一定是要如如实实的看清楚真实，然后它不被一个死的语言给绑住，死的概念给绑住，那才叫做如是。那我所闻到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佛法，佛法一如也，就是如如实实的意思，它就是这样子的。赠与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我们刚刚讲说有音声的语言，有文字的语言，有象征的语言，有肢体的语言，有意念的语言，我常给各位讲这个事情要注意的。你的语言讲得多好，你的措辞多好，在情意的沟通上它只占7%啦，它只占7%啦。可是你讲话的时候那个语调它却占38%。可是你的表情以及当时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却占55%，哇，接着差大半了。所以你去看看，有的人他也不多话，但是呢大家对他都觉得他讲什么东西他觉得我们很能够尊敬他所讲的话。有些父母亲是这样，有一些主管是这样，他话并不多，但是他讲他带这些部署带得非常好，他话并不多。那他不多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团结的一个组织形态呢？你要注意的是他讲话的时候的语调影响了人，他有些什么事情看着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的那个表情，他当时的身体肢体语言，他影响了人。所以你看有些人你只要跟他坐在一起，你就觉得你好像得到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有一次有一个佛弟子跑来跟我讲，他说郑老师，在你面前坐下来觉得很舒服。我说谢谢你对我最好的恭维，应该是如果你坐在我的面前觉得有压力，那我觉得我就该回去再去用功一段时间才可以。但是有一次又有一位佛弟子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啊，我去看了正言法师啊，慈济功德会的正言上人， 他说老师你有没有去见过他？我说有啊，我常有机会这个跟他谈话在一起，有啊。他跟我讲，他你有没有觉得坐在正眼上人的跟他这样谈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心理上觉得一种温暖的感觉？我说应该是这样才对的，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你不专心。他说我觉得还不止如此，他好像传递了一种我精神上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感觉，我觉得非常好。跟他谈的话以后，我就觉得有一种很好的感觉。我说你再去试试看，很多师父都如此，你跟他坐起来，你跟他聊聊，你就会发觉这种状况。哎，就是说他们跟你谈的时候，他的语调、他的表情、他的手势，他给你的传递了一个言，就是你的言外之音啊，他传递了一个语言以外的东西到你这边来。那你要说他叫什么东西呢？那就是语言之外的意啦，那也是意的语言啦，是不是？那就是啦。所以我们看吧，你既然要学佛，你的对佛的佛语要清楚，佛语是什么啊？佛语啊，心为宗，就是从这里心里的明明白白的发出去的那个佛语，所以叫也叫做佛心宗。其实禅宗就是要传述的是这个部分，是这个这么有弹性，甚至这么如如实实的东西，既是如实的，但也知道它是变迁的，既是变迁的，其实也是有弹性的，就是这样子。那这样子说来，你又可以了解说，当时这个法眼这个云门宗的云门禅师啊，唐朝的云门大师，他怎么讲？他说如果我还看到那个生下来就走了七步的，就一手主天一手主地，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那个，我会把他拿来，我会打他几大板。你知道他意思并不是要去打佛，你知道吗？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所讲的是他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生活的是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把你现在又回到那边去。你现在要的这个此刻，你是坐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法堂，我们在接受，共同在接受佛法的熏陶，就这样而已，没有别的。你此刻你很多的东西应该很自然的被清洗掉，那是佛的正语，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正在听他的正语，你就会产生你正直你的佛心，应该是如此。那这种事情我们看的多了，你看语言的东西，如果有人问你说到底有没有鬼，你如果跟他讲有也是错的，你跟他讲没有也是错的。所以有人就问了，说那师父我有没有佛性？他跟他讲说你没有，可是你昨天才跟我有啊。他说昨天我说有，今天说没有。你要知道，因为这一次昨天已经跟你讲了，今天你又来问，就表示你一直执着狐疑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跟你讲今天没有嘛，是不是？所以它是很活的东西啊，也就是说这个语正语的东西是主要的目的，在传述一个真如，这是一个修行上很高层的这一部精神世界。而在一个现实世界里头，它是在传述一个真实的东西，是我们生活中很真实的那一面。好，我们还来再从这个比较高层的一个东西再回到那个比较现实面，一起来对照看看啊。我们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其实也是一种语言，也是正语。因为佛法是啊，是不坏世间法的，是跟世间法是分不开的。 所以我们跟别人之间的沟通啊，谈话，你觉得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真正可以遵循的一些重要的法门可以遵循呢？有，那是有的。你看在阿含里头，佛这样交代，杂阿含里头佛这样交代，他说如果你有一天有一个人这么讲，说我是亲自听佛这么说这么说这么说的，那么你就应该啊，以一种比较啊尊敬的包容的态度好好把它听完，听完是不是真正佛说的。如果他不是佛说的，很清楚的知道他不是佛说的，那你也要如如实实的告诉他，大德，佛并非如是说，因为我所听到佛所说的是怎么怎么怎么，这是在阿含经里头有这么，杂阿含里头有这么一段，佛是这样交代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话听呢，把话听得很清楚的时候，这件事情你得先有包容才可以，你要把话讲清楚的时候，你也得先尊敬人才行。所以无论你听的是语言，听的语言或者说的语言，第一件事情是对人的包容，是第一件事情。你不包容那个人，他说的话是正确的，你也不会听他。你不包容那个语言，你本来是好话说到你的嘴边，也会变责备变坏。所以语言是纯粹对人而沟通的时候，包容是第一项很重要的事情，这是包容。包容是什么？在沟通里头很好的，人有时候并不见得每一件事情通通都是在讲什么了不起的真理。从我们刷牙洗脸，到我们洗个菜做个菜，乃至于啊我们日常生活哈哈大笑的事情，其实通通都是赠语，这些东西都是很宝贵的，都是语言。所以人免不了跟别人沟通，很平常的事情。可是我们如果我们在跟人家沟通里头，我们所讲的我们所说的是带着一种我们的义气，带着我们自己内心的不包容，那个语就不是正语。我重述以前给各位讲的一个故事，是我自己亲历的故事，给各位做参考。有一次我去到人家家里做客啊，吃完了饭，主人就沏了一壶茶，就大家喝茶。这些朋友大部分也都是有的认识，都是差不多认识的人，就喝茶很高兴，一谈到这个茶很香，所以就开始就这个谈起茶来了。那其中有一个有一位先生呢，一位中年的一个朋友，他自己其实他家里也没有种过茶，也没有采过茶，也没有烘过茶，也没有卖过茶啊，他大概也听一些就是了。所以他那天喝茶了以后，他就一直都在讲茶要怎么做，长在哪一个地方茶才好，有各种茶他都在讲。诶，我们也就是听了，因为只要吃过饭有人要讲话，我的习惯就是听，很好，大家不会冷场。吃饭的时候有人会讲话，我总是觉得很高兴的事情，不管他讲的啊是怎么样，这就听。可是他讲一讲以后，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先生哈，他有时候反过头来问他，啊，问他，他就更高兴，讲得更有劲儿。所以，我们那个那桌饭吃完了以后，几乎就是变成这个讨论茶制茶的这个讨论会了。可是我听一听，我总觉得他讲的一些东西是歪理，不是。这不是很正确的。我会听一点那个种茶的茶师傅讲的一些东西，跟他讲的有一点出入。等到这个餐宴结束了，我跟这位老先生一起走，我们要回家。这个我就走出来了，我就讲说，我就问他说，哎呀，王先生，你才是制茶专家，我看今天他讲的东西超改，干不是？啊，都是胡，这些东西一开始也艺术，干不是？我这么讲，他说啊， 那我们今天是聚餐嘛，咱今天人哈是吃是做伙吃饭哈。啊，那有话通啊讲，有欢喜就好啊。哈，我老实跟你讲，那泡茶是我提来，是我擦的。那主人嘛无讲伊擦，嘛无讲伊提，伊也无讲啊，因为那是我提来。啊，那个茶是我泡的，是不错。那茶是不错，嘿，足结格的，哎，很好的茶。我说，那你为什么不讲一讲呢？他说，讲什么？我们今天是吃饭，又不是煮茶讨论会。如果是煮茶讨论会，那我一定当仁不让。可是今天不是，只要他说的高兴，我们听着其他的人也很高兴，那也就算了嘛。那你难道还纠正人家他讲的对还不对吗？我想一想，我说今天这也算是一个茶道，起码是茶道。他懂得包容人家，给别人尊严，给别人伸展啊尊严的机会。我觉得我们从老人家里头，年纪长的人里头，我们也学，有时候也可以学到他们很宝贵的一些啊心灵精神修养上的一些技巧。说真的，你那个时候你去跟他吵，他讲的跟你的不一样，吵完了又算你赢了，就失了一个朋友。那你输了，那正当真正的茶之事反而不被重视了。他说不是，问题不在这里，你不要把事情做到这上头来。你要注意的是，它是一个餐会，只要大家高兴就好。你看，一切都解决了。所以我说，哎呀，实在是奇妙。包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对任何一个人，你如果没有一点包容，绝对听不懂他的话。啊，如果对别人没有一点包容，你也不可能讲一个真正把你的意识、把你的爱传递给对方。你用的语言已经是邪语，不是正语了。第二个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懂得恭维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哎，你知道马克吐温怎么说？你知道吗？马克吐温说，他说哈，我哈，如果能够听到啊一句哈受用的恭维啊，所谓受用的恭维，就是说这个恭维，那我觉得我受用的恭维，通常社会的恭维指说，他的恭维是真的我的长处，讲的是真话，叫受用的恭维。那个我没有这个长处，别人给我恭维，那不叫受用，也受不了，是不是？他说我听了一个受用的恭维，我会高兴两个月。请问你，如果别人给你一个受用的恭维，你有没有高兴两个月？你会觉得那有什么好？我好是应该的，那你就错了。有很多人哈，就以为说别人认为我说我好，而认为我好是应该的。你不要这么讲。你们下了课，如果跟郑老师讲说，郑老师，你今天讲的我受益好多，我觉得有些地方跟我的经验很相契合。我一定很高兴，我不会说啊，我讲好是应该的，不，我会跟你讲说，谢谢你，我好高兴你跟我分享这样子的经验，你还有没有什么补充没有？这个语言这个恭维这件事情，可以使一个人哈尊他的自尊变得健康，所以你在家里要注意，不要对你的家里的人哈啊吝啬啊。在恭维上吝啬，千万不要。但是你要恭维，绝对不可以灌迷汤。怎么灌迷汤？哎呦，你这菜煮咖比中婆煮的过咖好吃，那叫灌迷汤，是不是？你应该讲说，今天你这一道菜做得很，这个香味比较很轻，我好欣赏。他闻闻果然也是很轻，很欣赏，是这样。这泡茶，我是塞壶哈。这个茶泡下去，这个时间刚好控制好，倒出来的时候最清香。哎，那个时候，我有时候我会听到，啊，师母对我的受用的恭维，这个你这个泡茶泡的就大概嘟嘟后，这个很香，我也很高兴。那个是真的。如果他跟我讲说，哦，你刚才请跌破书咧，我觉得就没有什么。好，那么你看看吧，你今天在家里。你处理一件事情，你的子女帮你处理一件事情，做了一件家事，他做得不错， 你有没有真正给他恭维？你说你很会做家事，很像一位家庭主妇，你的小孩子会很高兴吗？不高兴，因为你灌迷汤，好像专职的家庭主妇，灌迷汤不好。那你跟他讲，说，今天你这个窗子擦着，真的看起来是窗明几净，你会了不少功夫哦，谢谢你。你小孩子很高兴，今天晚上本来要打电玩打一个小时的，这一次他可能只要40分钟就会结束了。为什么？因为他打得很顺利，就打赢了嘛。这个受恭维这件事情是我们生活里头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是吸收恭维，成为他的成为他的信心，成为他一个比较健康的自我。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问题的啊，要懂得恭维这些事情。我这个有看到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这是一位作家讲的故事。他说有一天他们的老师呢，这个交给他每一个人回去一定要读一本书写报告。他回去以后压根儿就把这件事情全部忘掉了，忘得干干净净，一直到了礼拜天的要睡觉之前眼睛才亮起来，说我那篇报告根本没有写啊，也没有读啊，那礼拜一就要交，那个老师不交的话会被他死当啊。所以爬起来把那本书，一本厚厚的书，怎么读也来不及，就是前面翻一翻，中间翻一翻，后头翻一翻，然后就胡诌，就开始操端，就把它写了一篇报告，就第二天勉强睡眼惺忪的去了，就交了。他心里也在担心，这个老师这么严格哈，要求一定要交，那他平常看报告看得很仔细，我那报告胡诌一通，到底哈对不对都不知道，因为从头到尾没有读嘛，那是一本小说，你从头到尾剧情都不知道，怎么写这本小说的评语呢？他就写了，可是等到了过几天，老师发报告下来的时候，他看了眼睛一亮，上面写着是甲下。这个老师给甲下的成绩是很难得的，通常要拿到甲下很就难得了，甲是就是最好的了，甲下通常都是乙上，乙就已经很好了。他看到甲下，可是呢仔细一看，在甲下底下有两排细细的工工整整的两排字，老师写的在上面写的甲下很大字，在旁边写的细细的两排很工整的字，在那里写什么呢？他说你的文章非常通顺啊，词意也很好，所以我给你甲。可是你根本没有读那本书，所以我给你下。你看了不起啊，这个老师啊，他也骂了这个学生，但是呢也恭维了这个学生。恭维了他什么？恭维了他，你的文章写得很通顺，而且你的你写的这个，你表达的这个词意表达得非常好。他把他的优点给撑出来了。我们常常就是把他丢回去，给他一个饼，可能还要饼下，是下等饼，把他丢掉，对不对？还把他骂一顿，是不是只会玩？你要想想看，其实人身上本来有很多很善良很好的东西，我们没有去把它，没有用我们的正语啊去把它拉出来，我们常常用我们的邪知邪语啊去讲他错的东西，所以人也就慢慢就掉下来了。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大家要有所认识，这是一般生活的事情了。要跟人家沟通的第三个法门就是多问少说。你不信你试试看，你不要自己爱说，郑老师是因为坐在这个地方不得不说。你跟朋友在一起，你不要自己想，一直想，一直要说，自己吹了水龙头，那不好。你应该多听，多问，让讲的那个人觉得很高兴，把高兴给他，你也可以从那里获益不少。这才是真正聪明的人，正语就是这个样子。你问一句话， 他就跟你讲，谈起来最好是问他会答的东西，你不要问他不会答的就糟糕了。所以你要跟他谈谈他在做什么，然后哎，那个东西你问一个他也能答的，那他多讲一讲，然后实在不简单，你们这行我不知道有这么深的学问啊，高兴得不得了。那他就是你的朋友，所以他跟你之间的距离就拉近，你们彼此之间这个人的这个人际的一个互动就会变得比较好，那距离人际的距离就会拉近。你不信你试试看嘛，那是你要多问少说。那么这个第四个呢，就是你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是你不要去涉及到人，但你可以谈事。说话的时候最好不要对着人讲，对事讲才好。什么叫对事呢？你不要去讲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这是你对着人。你应该讲说啊，这件事情我没有照时间把它做完，这是对事。或者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做，我们不是讲说你怎么没有提醒我，好像是他的过错。我们很容易这样做的，对家里的人，你如果提醒我就好了，你一天在家里营营能给他提醒一下都不跟我提醒，你讲这么多话都是对着那个人。你应该讲说啊，这件事情我们疏忽了，我们该去的一个应酬没有去，我们疏忽了。另外一个人讲说对啊，怎么那么巧两个人同时忘，然后有一个人他可能会这么讲说，表示我们两个人脑筋都很正常，然后哈哈大笑说，现在怎么问题是现在怎么补救，可不可以记一个事后的东西来补救，或者是怎么样一个方式来做补救，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对事就没有什么问题，对人就很麻烦，你这个人就已经把他套上去了，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他很不高兴。你跟他讲你这个人就是忘东忘西的，那也是不好。你这个人啊是很聪明，其实也并不好。你说我聪明，难道我会骗你钱吗？多想的人又想到他上头去了。所以不是人，是对一件事情。所以没有事情就少说话，有事情讲那件事情最好，讨论一件事情也很好，不要去讨论一个人，你去讨论一个人麻烦就大了。讨论完了以后，那个人再把这个事情传给那个人，你不让他，你跟他讨论的时候还讲了半天，你可不要告诉他，我告诉你一定会告诉他。人都坏掉了，用不得，最好不要去涉及对人的品评，是最好不要的。第二个，你如果觉得不舒服的时候，说话要表达你自己不舒服的时候，请注意，你可以讲你的感受，但你千万不要批评对方。如果他讲话伤到你的时候，你可以讲你的感受，说啊，你让我好难过啊，你让我感觉到无地自容啊，你现在给我的抬举太高了，可以，你可以讲你自己，但是你不能讲批评对方。你说你这个人就一个嘴像鸡毛卡称，那一定不好，因为你批评他，他说他的嘴巴像鸡屁股，这不好，是不是啊？阿古说有时候还更，有的人讲的不止如此，叫他一个嘴乱抓啊，那更严重，说他那一张嘴就像鸡屁股，然后又乱抓，那就越来越严重，是不是？对，你最好少去批评对方，是不是？所以你可以跟他讲说，哦，你伤到你让我感觉到很难过，哦，你让我很惶恐，哦，你让我无地自容。哦，你让我心里很不安。那你用不着跟他讲，回过头来把他攻击一顿，用不着。这样的时候对语言会比较好，尤其是跟我们在一起的朋友或者是亲人，更要注意这件事情。第三个，如果有一点你要那个话是要纠正对方的，你一定要注意言简意赅。无论是夫妻或者是亲子或者是朋友或者长官对部署，要注意谈什么事情言简意赅最好，一个是婉转，一个是言简意赅，你把事情讲完就好。 如果你怕婉转讲不清楚，你还不如言简意赅跟他讲，笑笑跟他讲这个事情要这么做啊，笑笑来跟他讲啊。有时候我们就讲人免不了错，这个事情要这么做，哦，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个要这么做，就丢给他就可以了。你不要讲了，讲一大堆，言简意赅是最好的。如果你要对他抱怨，可以，你要找机会，你可以对他表示你生气，你可以对他表示不满，你要找机会，不是任何一个时间都适合的，是不是？但是即使你要跟他真正要对他让他讲你很生气这件事情的时候，最好不要在气头上讲，因为常常讲歪了，最好是隔一天然后你才跟他讲，昨天我很生气，因为你伤了我。你可以跟他讲没有关系，你让我很难过，可以讲，但是你不是当时念，因为生气的时候只要一讲他就会控制不住，情绪控制不住，这个语言通常都会走样的。所以我们讲正语这件事情，你去翻翻啊，从一个新的修行到世间法的人际上的语言的互动，我想在佛那个时代他们没有把它整理成一个很系统的东西，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其实他很重视这个部分，这是正语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好好留意。我特别请各位留意包容的问题，你讲一听都要包容，你才会听得到，你才能够真正懂得聆听，你要懂得恭维别人，多问少说的交谈效果最好，正确的说话是你对事不要去对人做批评，你可以说你的感受，但你不要批评对方，说话对那件事情言简意赅就可以，聊天就另当别论，但是聊天也绝对不可以涉及人，凡是聊天会涉及人的都算是我们背着人家背后讲人家的是非，聊天你可以聊事物啊，你可以啊，聊怎么样插花才插得好，你可以聊怎么这样家庭布置才好，你可以聊一道菜怎么做才好，你可以聊怎么样洗头才不会掉头发，都可以。但是你就不能够聊哪一个人头发已经掉了，那个人是怎么掉，你用不着。人说到人的就不行，是不是？你不可以讲哪一个人做菜做得不好，那不对，是不是？你不要去涉及人是最好的。那当然你也懂得面对那个人的时候，你懂得对他恭维，他真的做得好你可以跟他恭维。我想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